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否认向朝鲜宣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连任，但是德国极右势力崛起；因为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被刑拘一个多月的中国诗人，笔名浪子，或是回家，独立作家笔会指这是因为因言入罪；习近平他的思想在他任内要入党章，直追毛泽东，这种做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也就是有关于朝鲜的核威胁以及美国跟朝鲜的关系越来越剧烈。美国说并没有向朝鲜宣战，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告诉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对朝鲜宣战，坦率讲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就在几个小时前，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时，表述了开战的说法。川普此前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朝鲜把威胁落实在行动上的话，朝鲜政权就不会再存在很久了。李永浩告诉记者说，鉴于这番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这明显是在宣战。李永浩补充说，联合国和全世界都要清楚地记住，是美国先对我们宣战的。李永浩还警告说，朝鲜可能会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便他们没有进入朝鲜领空。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二的报道，韩国国会下属的情报委员会说，发现平壤调整了东海岸战斗机的位置，加强了防御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避免与朝鲜的战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根据韩国外务相、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星期一在纽约的说法，说川普的言论已经构成向朝鲜宣战，朝鲜有权采取反制措施。详细情况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节目中所做的介绍。
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围绕朝鲜核岛危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言辞交锋并没有结束，而且还有升高的迹象。那么最新的回合是在纽约的朝鲜外相金永浩星期一说，川普已经向朝鲜宣战了。
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指美国已经向朝鲜宣战，原因并不是因为川普说了必要时美国可以彻底摧毁朝鲜，而是指川普在推特上的言辞。
上星期川普指称我们的领导人不会太久了，因此他终于向我们国家宣战了。
周六，川普针对李永浩在联大发言中的侮辱性言辞在推特上威胁，如果他跟小火箭人一鼻孔出气，他们不会长久了。李永浩今天对此进行反击，说谁会更长久的问题将会有答案。
由于美国向我们国家宣战，因此我们将有权采取反制措施，包括有权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便他们现在还没有飞进我们国家的领空。
李永浩最后补充说，所有选择都摆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桌面上。川普上周二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称金正恩为火箭人，正执行自杀任务，说如果必要，美国可以彻底摧毁朝鲜。周五，李永浩在联大发言时攻击川普满脑子狂妄自大，是个精神错乱的人，并反唇相讥，称川普才是自寻死路。 周六，李永浩说，朝鲜将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说，那将是对全球健康、稳定和核不扩散不负责任的表现，令人震惊。一系列的诋毁和威胁，使得朝鲜核岛危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华尔街股市在朝鲜外相金永浩的言论发表之后，在已经下跌的情况下进一步下挫，道指在午盘的时候跌了90点。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美国职业美式足球队的球员在奏国歌时拒绝起立跟种族无关。而此前很多球员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在星期天14场美式足球赛的球赛开赛前，数以百计的球员、教练还有球队老板无视川普的批评，在国歌《青条旗永不落》奏响的时候，不是按照传统习惯笔直站立，把手放在胸口以示对国旗跟国家的支持，而是要么坐着，要么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这些奏国歌时拒绝站立以示抗议的球员大多是黑人。川普近日来要求美国的全国足球联盟 NFL 的球队老板炒这些球员的鱿鱼，并建议球迷们抵制球赛。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奏国歌时单膝跪地跟种族无关，而是关乎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国旗、对我们的国歌的尊重， NFL 必须予以尊重。可是呢，很多 NFL 球队的老板都发表声明支持球员的抗议，不理会川普要炒他们鱿鱼的呼吁。其中至少有2个球队的老板曾经各自向川普在1月份总统就职典礼上捐赠了$100万。有些球队老板还亲自下场跟抗议的球员手挽手，手臂挽着手臂。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相信支持国家骄傲非常重要。他说，我知道捍卫国旗、捍卫国歌，当然还有支持我们的军人，对于总统来讲都是重中之重。那么川普总统过去几天来攻击在球场上演唱美国国歌时以跪下致敬取代立正致敬来抗议警察暴力跟种族歧视的球员，但呢，这引发了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争议。而继朝鲜外交部长表示如果川普已经宣战，朝鲜将可以击落美国飞机等等这两个话题呢，白宫是如何做出回应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从白宫做了详细的介绍。
好，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星期五在这个阿拉巴马州来助为这个共和党人助选的时候呢，他在讲台上公开的说了，他说批评这些在球场上演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呢，以跪下致敬的方式取代所谓一般我们看到立正致敬的这些的球员。那么他的此话一，他还说呢，这些球员的老板呢，应该要把他们开除掉，或者是把他们停赛。那么此话一出呢，在这几天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周末有许多的球队，包括球队的老板，包括球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许多的球员本身，都反而是以跪下致敬的方式，或者是以手挽手戈壁的方式来表示对川普总统这种说法的抗议啊。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又在推特发文了，他说呢，叫大家要为国歌而立正。不过我们刚才也说到，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身为国家领导人，但是他却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这些球员要求说进行一些批评，甚至希望能够把他们开除或是停赛呢。这是引发了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争议。那么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人民有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所谓的第一修正案的事情，他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说法并无关于种族主义，川普总统认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他只是认为大家要来尊敬国歌。不过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其实也让大家联想到好像类似中国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我们知道说在2015年开始，许多的香港的民主人士呢，也纷纷的在球场上或是公开场合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或以这个发出嘘声，或是以一些手势来表示抗议的活动。那么因此呢，在今年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推出了所谓的国歌法。那么这个国歌法，中国的国歌法的二审稿草案当中也规定说，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 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那不过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并没有一个法令来公开规定应该要怎么对国歌国旗表示敬意，也没有处罚的法则。不过呢，我们今天也刚刚讲到，川普总统以国家领导人的方式要求要来处罚这些球员，那也让大家来担心这些球员会受到球后算账。那么对此呢，今天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被人家问到说为什么只有川普总统认为的爱国方式才叫做真爱国？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向国歌致敬完全是自愿性质的，而且表达爱国心的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那么看到川普总统他的支持者这个汤姆布拉迪呢，他之前是新英格兰爱国现在是新格兰爱国球队的这个明星球员哦。那么他也曾经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在球赛的进行当中呢，在他的更衣室里面挂了让美国再度伟大这川普总统的竞选的帽子，并且川普总统也称呼他是一个好朋友。但是今天呢，布拉迪却出面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他说川普总统，我当然不赞成他说的，我认为那是在分裂大家。而且他说呢，现场也有球迷对球员的做法发出嘘声，他认为呢，这是只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抗议，那么这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他今天又转发了一则推文，也是说呢，前美式足这个美橄榄球的明星呢，叫做帕特蒂勒曼，他在2002年离开足球生涯，加入美军，在2004年在阿富汗身亡。那么川普总统转推的这个推文呢，意思就是说他是为我们的国家的爱国以及我们国家的自由而奋斗的，那以此来反讽这些美式的足球员啊，美国这个橄榄球的球员。不过呢，下面马上就有网友留言了，他就说我自己也是美军，我也是为美国的自由而奋斗的，而这份自由就包括了以下跪来取代立正的自由。那么下面也有人提到是说呢，其实这个蒂勒曼呢，他的遗孀，他的这个他的妻子呢，其实是反对川普总统的。那么这是在今天在白宫的这个新闻记者会上，有许多关于这个川普总统与橄榄球队队员关于如何爱国的一个争议。那么此外呢，当然另外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有朝鲜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外务的外相李永浩今天在纽约说，全世界应该记清楚，是美国首先向我们宣战的。既然美国向我国宣战，我有权采取对策，包括击落美国战略战斗机，即使他们没有进入我国的领空。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美国并没有对朝鲜宣战，而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的法律上，在国际海里这个海域上呢，击落另外一个国家的飞机都是不妥当的。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就是继续寻求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包括这个种族问题、球员的爱国心的问题，还有朝鲜问题，都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德国的有关最新消息。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他们表示要利用在联邦议会的平台来收复国家和人民。该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了将近14%的选票，从而在议会拥有94个席位。这是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议会势力大增。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次虽然得票率最高，但是呢，在议会的席位是70年来最少的。默克尔当选连任之后，着手跟其他政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困难的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柏林的报道。
很多人认为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的动乱之后，永远都不会任凭极右翼政党东山再起。然而星期天的选举结果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就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庆祝选举结果的同时，他们的对手上街抗议，他们担心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纲领与纳粹德国上台的性质是一样的。这是二战以来种族主义和亲纳粹政党首次进入议会，这确实令人担心，让我们想起1933年。犹太人团体也对选举结果表示担心。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一之前曾经表示，德国人应当为他们在二战中的军事成就感到自豪。
收复这个词是象征性的，我们说的是我不想因为异国文化的外国人的入侵而失去德国，就这么简单。
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决定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让近100万移民进入德国，导致许多人在选举中对他进行惩罚。
投票给另类选择党的选民，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该党的纲领，他们投的是抗议票。
这是默克尔第四次当选，虽然他的胜利因为极右翼政党的得势而蒙上了阴影。
我们希望用良好的政治，用解决问题，把支持另类选择党的选民争取回来。
他的首要任务是组建政府，得票第二多的社会民主党已排除了与默克尔组建执政联盟的可能。默克尔的最佳选择可能是与自由党和绿党组成联盟，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成一致。
他们在移民、难民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很难找到妥协，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谈判。
德国另类选择党承诺要在议会中使用其新平台，追捕默克尔总理，收复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柏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美国支持的武装力量称，俄罗斯部队向他们最近刚刚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的阵地发动了攻击。叙利亚民主力量说，他们周末刚刚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里收复的一个天然气田星期一遭到俄罗斯部队的攻击，造成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人丧生，两人受伤。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迪龙告诉美国之音说，初步报告无法证明伤亡。他说，这次非直接的地对地攻击，据信来自叙利亚或是俄罗斯部队。他说，反伊斯兰国联盟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通过早就建立的通讯线路与俄罗斯军方取得了联系。这个通讯线路是专门为缓和叙利亚境内的空中和地面冲突建立的。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和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部队同时在油气资源丰富的戴尔祖尔省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彼此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星期一已经不是盟军部队第一次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在戴尔祖尔省袭击他们了。本月早些时候，五角大楼曾经表示，俄罗斯明明知道叙利亚民主力量和盟军顾问驻扎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一片阵地上，却还是向那里投掷炸弹。显然盟军没有伤亡，但是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六名战士在空袭中受伤。那么谈到了俄罗斯，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第三艘护卫舰，还在为越南生产主战坦克，并且计划出售其他先进的武器。在跟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俄越两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将很快访问越南。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猎豹级护卫舰很快将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艘近海轻型护卫舰几天前在俄罗斯黑海岸边港口新罗西斯克市装上了一艘荷兰半潜船，已经通过土耳其控制的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预计会在十月末或是十一月初抵达越南。负责为越南建造护卫舰的达达斯坦杰利诺多里斯克造船厂厂长不久前表示，为越南建造的第四艘同类型的护卫舰将会在十一月交付。这两艘护卫舰同属于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二批猎豹级护卫舰，前两艘第一批猎豹级护卫舰几年前已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二批护卫舰更加着重反潜作战，配备了射程超过130公里的反舰导弹。俄罗斯海军装备的同类型护卫舰一年前曾经从里海发射口径式舰堆地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引起各方关注。2013年动工的第二批护卫舰原计划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但由于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后改为使用俄罗斯引擎，导致交船期推延， 目前俄罗斯与越南正讨论继续建造第三批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和中国目前并列为俄罗斯武器的最主要买主。有报道说，在中国之后，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 战机，但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许多资金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为越南建造的六艘基洛级潜艇已经全部交货。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扩大了海军规模。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说，新一批猎豹级护卫舰除了能让越南海军提高反潜战力外，更能帮越南海军展示军力。《检视防务》杂志引述学者的话说，越南海军的两艘俄制猎豹级护卫舰2014年一次访问了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南海三国，而过去越南海军无法做类似的事情。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执，中国是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另一个与越南有陆路边界的国家。两国在1979年曾经在陆路边界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战舰、潜艇、反舰导弹和战机等海空军武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越南提供陆军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乌拉尔车厢厂正为越南陆军生产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中共战场指挥员乘坐的 T-90SK 坦克特别加强了装甲防护和车内的通讯定位导航系统。军事分析人士说，这将是越南陆军几十年来首次获得先进主战坦克，以取代老式装备。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最近表示，俄罗斯与越南今年三月签署了坦克交易合同，合同正在执行之中，这批坦克何时全部交货取决于工厂的生产能力。俄罗斯与越南在政治、文化、经济、能源等领域的互动交流也在加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六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正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越南，越南到时将主持本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分别在2月和5月访问了河内。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舒瓦洛夫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俄越特殊关系，并期望俄罗斯能够在越南经济中占有更多位置。他还希望越南领导人如同日本和韩国那样参加明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还有意帮助越南建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地铁，并向越南推销两款中短程客机。俄罗斯也计划吸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并希望越南更积极参与远东开发。最近有俄罗斯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可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新一轮人口危机，远东地区应该欢迎吸引越南移民。外交评论人士苏斯洛夫说，与越南等国加强关系是俄罗斯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不会妨碍俄中走近，俄罗斯仍把中国视作主要的伙伴。苏斯洛夫说，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俄罗斯在实施亚太战略时把自己的眼光超越中国一些，使自己在亚洲的伙伴能够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说，俄罗斯也在同南海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尼以及泰国谈判，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售基洛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学者说，越南不但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正式计票结果预计星期二揭晓。这次公投引起了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还有美国的反对。举行公投前，外界普遍预计选民会支持独立。支持独立的投票结果不会导致宣布独立，但是库尔德官员希望这能够成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很多的选民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库尔德地区各个选区报告说，选民投票积极，投票进行的井然有序。可是呢，投票还没有结束，伊拉克领导人就向伊拉克和埃尔比勒同时声称主权的争议地区派遣了部队。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称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保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毫不示弱，他表示独立公投是库尔德人民的意愿，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称，在争议地区举行公投的决定尤其容易引起动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对举行单边公投的决定深感失望。他补充说，美国跟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但是这次公投会让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和周边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大的复杂化。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参与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被刑拘一个多月的中国诗人吴明良，他的笔名是浪子。浪子跟他的友人彭和平在上个星期五取保候审，获释回家。吴明良警方带走之后，大约30个国际笔会所属的分会，还有众多独立中文作家都为其发声，呼吁无罪释放这位中国诗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做的有关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吴明良被抓的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此前他参与了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作家刘晓波和刘晓波诗集选编等活动。目前吴明良已经回到广州家中，但手机、电脑等物品仍被警察扣押。吴明良表示，目前是取保状态，案子没有撤销，离开广州也要报告。
我不能出境，不能离开广州，要有报告，然后每3个月去公安局报到一次。我的电脑、平板跟手机全还在公安局啊，就是还是那个案子的那个工具，然后他要保存。我说你那手机都不还给我的话，你怎么联系我啊？然后他们约我那个星期一下午去谈。
吴明良在刘晓波病重期间多次呼吁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媒体采访。7月被以损害警用单车为由拘留10天，家门口被装上摄像头。刘晓波7月13号逝世后，吴明良参与了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的部分工作。8月初，广州海珠区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住所，将刘晓波诗集和一份吴明良自己的作品展览图录查抄。8月18号，广州公安到吴明良住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将他刑事拘留，并抄走电脑、手机等物品。吴明良的好友彭和平因为帮吴明良介绍印刷厂，8月29号也被公安带走刑拘。在被刑拘期间，律师燕新在看守所中会见了吴明良，称其状况尚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始成员、刘晓波纪念诗集主编孟浪表示，吴明良被捕后，笔会在国际社会展开声援活动。国际笔会下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会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吴明良。国际记者联盟和国际特赦等团体在吴明良和彭和平被拘留期间分别发表声明，要求无罪释放这两位因言获罪的人士。孟浪说，吴明良目前仍然是取保候审状态，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释放。刘晓波逝世后，其妻刘霞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外界无法联系，仅在官方故意放出的视频中露面。孟浪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结束其失踪的状态。
呼吁结束，立即结束刘霞的这种无限期的遭软禁和失踪状态，像高志胜律师等等的，那当然还有维权律师709维权律师，
中国诗人孟浪指参与纪念刘晓波的中国公民和追求真相、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遭打压、被抓捕，都是因言获罪。他们实际上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为不管有没有实究，把任何因言获罪、任何因为言论或者人权或者维权活动被捕的在中国的公民都应该释放，立即释放，无条件的释放。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日临近之际，当局加强了维稳行动。刘晓波海葬后，当局对多名纪念刘晓波的人士严厉打压。广东多名参与海祭的公民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后相继取保获释。大连有两人在举行刘晓波海祭之后被行政拘留，十天后获释。而当局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一直避谈刘晓波。刘晓波因发起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08宪章联署活动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今年6月被查出肝癌末期，几周后在沈阳一家严密监禁的医院病房中去世，终年61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呢，中共中央政治局释放出修改党章的信息之后，习思想入中共指导思想行列已经不是问题。外界猜测跟争议的是，他是用何种形式来表达，用何种面目出现。最霸气的提法是习近平思想，可是这种直接跟毛泽东比肩的称呼是否名副其实呢？会不会不自量力反而受到害呢？比较平庸一点的讲法也许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是这样的表述因为修饰词的限制，是不是能为大有君临天下气势的习近平所接受呢？不论是习思想、习理论，或者是习的某某思想，习近平能在任内推出自己的指导思想，权力跟影响无疑超过了邓小平以及前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直接比肩毛泽东了。那么这种做法经得起历史检验吗？十九大新党章推出的中共最新指导思想会不会叫做习近平思想？有关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所邀请的嘉宾都发表了看法。胡平他就认为冠名思想入党章，习近平愿望毋庸置疑。
在十九大上很可能会把习近平思想或者类似的表述写进新党章，并且列成党的这个指导思想。那大家知道，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写到党章里去，并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行动指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所以不足为奇。那么现在轮到习近平了，就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进党章，这个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呢，同样是写进党章，你的思想怎么表述，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写进党章。那么单单表述而言，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共党章，现行中共党章是这么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写上了姓名，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没有姓名。那么以习近平现在的权势来看，他在包括在他的任内就给自己赢得了核心的称号，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种种造势，那我们可以肯定呢，习近平显然不会满足于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子，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去了，当然连名字都没有。
谈到了习近平思想是不是会进入党章这样的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就认为，习近平思想入党章恐怕会上临时拍板。
此前呢，是中共的这些就是党媒，是提出了习近平思想，正式的提出来过，但是我们看就是最近的两次啊。这个一个是政治局建议这个10月18号召开 这个十九大，一个呢是这个决定这十九大要对党章进行修改。他这个表述上呢，他没有用习近平思想这个表述。
嗯，
像这个召开十九大时间的这个建议呢，他是说，前面当然列了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然后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是这么一个提法。然后到这个就是要对党章修改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说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安排，就是说先低调的切入，
嗯，
就先把这个议程给他决定了，就是我们在十九大上有哪些议程，包括啊这些议程，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就把这个习近平思想就正式的写入党章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阻力，
嗯，
因为大家心里不服啊，那恐怕他们也明白大家心里不服，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便宜形式，就先低调的切入，然后呢到会场上这个根据形式，哎，突然可能有人提出来要这么写，大家一起哄，也许就这么写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自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一些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就担心台湾是不是可能成为川普跟中国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批对台军售依然存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不过，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会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呢？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许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也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取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长期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这场由全球台湾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说，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现实主义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与具有实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莉认为国会的适时介入纠正了这个错误。任雪莉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喻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以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系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他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 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一位仙子便送给公主一个礼物，让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莉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任雪莉说，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o terminate relations.
我不能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个最后的仙子，国会说我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也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洛曼说，
Donald Trump comes into office and he decides he wants to sell Taiwan to China, and that deals with the trade deficit problem.
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洲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他要怎么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生，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也会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候处于沉睡的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也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它是恒久不变的。
多位与会学者也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跟台湾有关的一则报道。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中呢，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现实。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所做的介绍。
截止昨天为止，总共有11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9个呢为台湾发声。他们引用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经济实力以及联合国的惠及普遍化原则，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2300万人民有充分的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的基本权利。南太平洋小国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在昨天的联大发言中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真正的全球伙伴，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才能取得成功，而具有显著贡献能力的台湾却不能参与，令人遗憾。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跟包括图瓦卢在内的许多国家活跃负责任的发展伙伴，但却被拒绝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是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贡献能力，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在今年联大开幕前前来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他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5大目标，台湾的水平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仿。台湾并发表了首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出席了李应元主讲的研讨会。
贫穷的议题，第二项饥饿的问题，第三项健康的议题，第四项教育的问题，第五项这个性别平等的问题，我们没有一项在世界上是落后的，我们都是前段班。
图瓦鲁位于南太平洋，由9个珊瑚岛组成，面积仅26平方公里，最高处仅高于海平面不到5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面升高，使这个世界第2小岛国面临最先被大海吞噬的危险。一个是缺乏能力的太平洋小国，一个是有能力但却没有国际名分的台湾。于是就有台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让台湾跟图瓦卢合并，来一个借壳入联，这也许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快速通道。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面台湾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国际孤儿的地位，那么现实不是更加荒唐吗？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星期华盛顿的关注焦点转向了阿拉巴马州，该州共和党将举行党内初选，决定让谁竞选联邦参议员，投票结果将在周二公布。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川普总统利用自己的声望为现任参议员路德斯特兰奇助选。斯特兰奇目前在民调上落后于共和党建制派所讨厌的一名激情的保守派挑战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鲍曼的报道。
路德斯特兰奇为保住自己的参议员位置的努力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上周访问了阿拉巴马。
Get the whole family and bring them out.
要动员全家，让全家都出来投票支持路德斯特兰奇。路德和我以及今晚这里所有的人都因同样的伟大的美国价值而团结起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而自豪，我们尊敬我们的国旗。
斯特兰奇是在杰夫·塞申斯离开参议院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后获得任命，接替塞申斯担任参议员的。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川普在阿拉巴马州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斯特兰奇对川普的支持大加赞扬。
总统支持谁？总统支持我。谁将会帮助总统通过他的议题？谁了解移民问题？谁了解在边界建墙的事情？
斯特兰奇的对手是阿拉巴马州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洛伊·莫尔。对斯特兰奇来说，这是一场很艰难的选战。
我希望看到美德和道德回归我们的国家。犯罪、腐败、无德、堕胎、奸奸、性变态在我们国家到处都是。当我们再次成为一个神的国家，当自由和正义充满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那么我们才能再次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莫尔曾经两次被迫离开阿拉巴马州的高级法院，最近一次是因为指示州法官拒绝批准同性恋结婚。他毫不动摇坚持原教旨主义圣经观点，这在美国这个最保守的一个州里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阿拉巴马州所有频道上播出了反对莫尔的广告。
Who will fight with President Trump to change Washington? Not career politician Roy Moore. Roy and his wife took over $1 million from a charity they ran, paying themselves $1 million and spending even more on travel, including a private jet.
莫尔也发广告进行反击，试图把基层的怒火引向共和党国会领袖，怪罪他们没能通过更多的川普议案。
Mitch McConnell's D.C. slime machine spending millions spreading lies about Roy Moore, bearing false witness. Moore's his own man. Moore fears God, stands for the Constitution, fights for what is right, and believes what we believe. Drain the swamp.
麦康奈尔等担心莫尔胜选会激励更多的人在明年的选举中向在任的共和党议员们发起挑战。星期二初选中的获胜者将参加12月的特别选举，迎战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琼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日前驳回了由联邦雇员工会等组织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泄露提起的诉讼。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库2015年遭到黑客入侵，导致2000多万政府内外人员的人事资料外泄。法庭的判决反映出如何完善隐私法，以保证法律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这已经成为立法部门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9月19日驳回了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和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等组织对美国人事管理局提起的诉讼。诉状称，美国人事管理局在2015年资料外泄事件中存在重大疏忽。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大约2150万政府内部和外部人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其中包括1970万联邦安全审查的申请者，还有180万非申请者，后者多为申请者的配偶和伴侣。据悉，外泄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社会安全号以及有关安全审查的详细背景信息。问题性质之严重，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凯瑟琳·阿奎莱拉不得不引咎辞职。美国当局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公民前不久因为涉嫌参与这次黑客袭击事件，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原告引用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提出，政府已经被告知黑客经常以其系统为攻击目标，却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加以防范，而且受害人始终处于他们的信息被滥用的风险之中。隐私法确立了公平资讯的践行准则，以指导联邦机构记录系统中个人信息的搜集、维护、使用和传递工作。法庭说，尽管这些指控令人不安，但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根据现行联邦隐私法，原告在诉讼中必须证明信息外泄给他们造成足以兴讼的实际经济损害。联邦隐私法明确指出，他没有为那些因为他们的信息被窃的事实而只是感到被侵犯，甚至极度担忧的人设立一个法律上的行动方案。华盛顿市杜利润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切利加农解释说，除非原告证明实际损害并与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有关，否则就没有兴讼的依据。
So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show that you had a harm, i.e. my credit got mangled because of this, or somebody opened an account in my name, or somebody's running around there pretending to be me.
你不仅要证明受到损害，假如你的信用受到损害，有人用你的名字开设账户或冒充你报税以得到退税款，这些都很有帮助。但是你仍然要证明此事与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资料泄露有关。在无论何人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系统，但又没有得到这些财务信息的情况下，要证明这一点极为困难。
加农认为，美国资料外泄事件说明美国法律已经落后于技术发展的进步。他说
Congress and the states haven't legislated proper consumer and other protections yet to cover these situations.
国会和各州还没有立法给予消费者和其他方面以适当的保护，以应对这些情况。我们可能要加快一点行动，找到如何在技术上避免外泄的办法。但即使我们是世界上保护最严密的公司或政府，总会有情况出现。我们需要立法帮助受到影响的人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虽然联邦地方法院以没有兴讼的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这起上诉，但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原告律师处获悉，美国财政员工工会已经向上级法院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正在研究法庭的决定，并且与其工会成员商榷，很有可能也会紧跟其后提出上诉。巡回上诉法院可能会同意下级法院的意见，也可能把案子退回，令其受案审理。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的助理法律顾问帕拉斯沙说，该组织代表31个联邦机构和部门的150000名雇员所提起的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的地方在于，他们提出的诉讼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具体说，就是政府的资料外泄侵犯了他们所代表的联邦雇员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帕拉斯沙说，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right gives citizens the ability to keep certai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te, to not give it to the government.
这个权利使公民可以保留某些个人信息而不交给政府，除非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其次，即使政府有理由让你把个人信息交给他，他也不能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没有授权获得并阅读这些信息的人。
帕拉斯沙说，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要求政府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基于美国的判决先例，政府一旦掌握个人信息，不经授权不得与他人分享。依照这个推论，他也不能不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让别人侵入信息系统将其窃取。 在法庭驳回上诉之前不久，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的易速传真传出了网络系统受到攻击和多达 1.43 亿客户资料外泄的丑闻。外泄资料包括用户姓名、社保账号、信用卡号等。该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慨。在事件曝光后不到两周，针对易速传真发起的集体诉讼已经多达数十起。美国民调显示，受访的大多数美国人，大约有 69% 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如果发现个人信息在这次外泄事件中受到影响，就愿意加入这些集体诉讼。位于华盛顿市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主席马克·罗滕伯格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诉讼之间的区别。他说，针对易速传真的诉讼要比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诉讼有更强的法律依据。他说
That is a regulated industry. It is subject to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易速传真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受到联邦公平信用报告法的约束。在这些案件中，证明受到个人信息不当外泄的后果所造成的伤害应该更容易一些。我们会看到有更多针对易速传真资料外泄的诉讼出现。
有关专家指出，联邦隐私法针对的是联邦政府的行为，普通公民如果受到私企资料外泄的影响，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法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只要依据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仍要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其个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不过，鉴于易速传真外泄的资料涉及包括消费者信用卡号在内的个人财务信息，因此同美国人事管理局一案相比，证明受到损害要更容易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以色列警方说，一名枪手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定居点入口处开枪，打死三名保安人员。有关官员说，这起枪击事件是在哈尔阿尔达尔定居点发生的，还有一名以色列卫兵开枪。警方发言人说，袭击者夹杂在巴勒斯坦劳工的队伍中进入检查站，然后开火，枪手为其他保安人员当场击毙。在美国新闻方面，我们看到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一，他们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决定儿时被带入美国的800,000无证年轻人的命运。为此呢，民主党人启动了一项非常不寻常的立法程序，希望借此迫使共和党领导人让有关这些无证年轻人的议案进入表决阶段。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霍耶告诉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首要议题，必须解决。我们不能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解除这些年轻人跟他们家人的惶恐不安。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议事厅里大排长龙，等着在所谓的表决请愿书上签字，让梦想议案不必经过小组委员会就直接进入全体表决。但是呢，请愿书需要218人签字才能够引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不是能够说服一些共和党同僚在请愿书上签字。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保护这些年轻人不被遣返的措施，要求国会为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参与者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公开表示赞成通过立法彻底解决这些梦想生的去留问题。美国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民众压倒多数的支持采取立法行动。不过呢，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于梦想议案的具体内容持不同意见，担心议案会引起连锁移民，或者是让那些犯法的移民也得到特赦。众院议长保罗·瑞安曾经表示，他支持解决 DACA 项目参与者的身份，但是说任何立法都必须同时解决非法移民的根本原因。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